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在今天我们有问有答的节目当中，再一次请到了在大温地区信友堂牧会的洪宇建牧师。今天呢，我们要向洪牧师呢来提出的问题，围绕着我们中国人不太愿意触及的一个话题，就是死亡的话题。但是在我们的基督信仰当中呢，我们又一定要涉及到这个话题。有的人就提出来了，说我相信耶稣他是一个有智慧有能力的神人，但是我觉得死人复活这件事始终不能真正的进入到我的心中，让我做到心服口服。若是我只选择相信耶稣，相信他是有智慧的神人，但怀疑他的死而复活，这算不算真正的信耶稣呢？
首先呢，这个人表明他只相信耶稣是一个有智慧有能力的神人。这个神人他是怎么表达的？就是这个人不得了，超能力的人，就叫神人了，是不是、啊、
他有许多神迹他也信、
啊、
但是只是不信耶稣是死而复活。
是，他如果信耶稣做很多神迹，但是他不信他死而复活，死而复活也是个神迹了，对不对？他信不信耶稣把拉撒路把他从坟墓中唤出来，因为拉撒路在坟墓中死了四天，耶稣把他唤出来，他是不是也信这样呢？
那可能不信吧。
这个神迹是要除外的，凡是能够起死复生的神迹、
啊、对，
都不信，
对对对对，都不信。
如果起死复生的神迹都不信，你怎么凭什么信耶稣能够用五个饼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呢？那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就表明耶稣是可以从无到有的创造的上帝了，
嗯，
所以这个神迹也可能也不能信。然后呢，耶稣叫平静风浪呢也可能不能信，因为只有上帝才能的那你说他信到底信什么神迹？一个个推倒推过去，打最后他只是说这个耶稣是有智慧能力，所以他的神迹大到某一个程度他也不信。为什么我们相信耶稣他死而复活的神迹是真的？因为第一，死而复活是耶稣自己的宣告，他说他死了以后三天必然复活，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自己死了以后能够宣告自己可以复活的，疯狂也没疯狂到这个地步。问题就是即便有人说他要复活，但是除耶稣以外没有哪个人宣布复活就被人认可了，耶稣是唯一被人认可的。为什么呢？耶稣复活的时候向许多人显现，按照保罗说法他最多一次向五百人显现，而且他写这句话的时候许多人还活着，这是当代人的亲眼目睹的铁证。所以他的复活这件事从历史的事实的检验方面没有比这个更可信了，就是最有确据的，
嗯，
这是一个。而
就当时的五百多人都能够证明耶稣复活了。
对， 对，
如果你说没复活，那其中的人他会跳出来说
当然
没有这件事，
就肯定了、哦、对呀、啊，这是最重要的。当然这个本来是很是出乎人们的经验和常识的，没有人能够死而复活的，但是耶稣这件事他自己能够做，因为他是圣经上面已经表明他的身份了，他本来就是从神来做人的那一位，所以生命在他，复活在他，他都可以从泥土中无中的石头缝里面兴起他的子孙，他自己的生命在他里面，他怎么不能复活呢？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上帝创造万有，生命都从他这里来的啊。所以呢，我们要信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呢，最重要我们信他死而复活呢，是相信他的救赎是有功效的。因为犹太人认为他自己是口称大家是上帝，上帝是口口声声是他的父，在犹太人讲呢他就亵渎神了， 所以他是把自己摆在上帝的什么身份上位置上了，这是不可饶恕的亵渎的罪行，所以呢就给他处死。如果处死如果不复活的话，就说明他真的是那位不知天高地厚的狂人了。
对，
但是他的复活就表明他这个死是为人的献祭，是真的，他的祭被上帝什么他的父悦纳了。所以他最后不但有这个复活，复活以后在门徒中有40天的显现，还最重要有一个荣耀的升天的见证，所有这些都不可，就同一个指向就不可否认他的复活。还有一个最大的最重要的，他的复活是真的，是因为他当受死的时候，他的门徒除一位约翰以外，其他的人都四处逃窜，都是吓死了，自己的领袖被处死了，他们这些乌合之众，这些愚民，没有知识没有教养的小民还能做什么呢？但是这里为了表明上帝的拯救完全从神而来的，不靠人，所以耶稣是拣选那愚拙的，是被社会上抛弃的边缘人，不是造把一批社会上特别的精英造就起来，就表明这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你说这个基督教到底是谁创立的，对不对？那是人看来难道是这批愚民吗？这很可笑的，他们连受教育都没有，没有这个能力的。但是上帝使他们一个个啊四处逃散灰心丧气的门徒重新的一个个完全的被激励起来为主，最后除约翰以外，他在流放中啊那个病死以外，其他的都是什么以身殉道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又不得不承认这个耶稣复活是怎么样的激励了他们。所以呢，这个耶稣的复活像罗马书，他是以3天后以大能的复活显为神的儿子，是成为他神儿子的一个确据。如果你都不相信耶稣的复活，你就不能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你也就不能相信他是神上帝他自己。所以你这个相信不相信一点意思都没有，耶稣不要你在这个层面上相信他，这个相信还是个不信，明白了吗？世上所有的不信耶稣的人都可以相信你所谓的这种相信，都认为耶稣是了不起的一个啊。
实际上您刚才解释就是说，你不相信耶稣复活，实际上你就跟没信一样了。
就是啊，对啊，我们信耶稣一定包括你相信他是死而复活的那位上帝，成为人的那位上帝，这就是你相信的基本内容。连你这个基本内容都不相信，你还说我还是信耶稣的，我选择这样相信，只是怀疑他的死而复活，这样肯定不能算是你相信耶稣。因为你相信耶稣必须信他是死而复活的成为人的那位上帝他自己，这是你相信耶稣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准。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所谓那些人说他们相信耶稣是有智慧有能力的，只是他们相信耶稣作为一个人在人当中非常了不起，但是他们并不信耶稣是神，也就是说把耶稣是完全的人和完全的神，我们所说的相信是完全分开了。
是必须在这个意义上相信才算相信
，
不在这个意义上相信都不叫相信，
都不叫相信哈。那牧师接下来呢，我们讲到了这个死亡的话题了，那就有人相信耶稣了，他们说他们相信了，可是呢他们活着非常痛苦，他们就选择了一种方式，就是用自杀的方式来结束他们的生命。那请问他们可不可以得救有永生呢？
首先第一要讲自杀这件事情是圣经中绝不鼓励的，自杀，在一般意义上是不赞同的。在圣经当中，说到自杀的犹大去自杀了，是不是啊？犹大去自杀了，但犹大他的自杀还有意思，他还说他自己沾上了人的血了，因为那是无辜的，叫耶稣啊，沾了无辜人的血了。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是认了自己的罪了，是不是啊？觉得自己是做错事了。
对。
但是他还是被耶稣说成，他这人如不活在世上倒好。他是选择自杀的，但是大家知道，犹大是进了永远的黑暗里了。那么这里面的区别就在于，你如果认识你自己是杀耶稣是沾上了无辜人的血了，你是不对。如果你认识耶稣基督的话，你要到耶稣基督面前来悔改认罪。你来悔改认罪，上帝一定是会救你的。但是他的自杀表明我做的是什么，我负责，明白了吗？ 所以呢，他在这方面呢，他用人的方法来解决人的问题。
您说的是犹大对吗？
是犹大。
哎，
所以呢，这个自杀就表明他自觉于上帝的救恩了，这是的确是这样子的。
哦，
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看啊，那么自杀的问题，有人说他信了耶稣，但是他熬不过。我不知道他什么样的熬不过，
那有的可能什么忧郁症之类的吧，
对，比如说忧郁症啊，什么什么东西，实在不那的话呢，我们是给予很大的同情的，因为这种情况我们不知道。但问题的很多人是靠着信仰他战胜了忧郁症、
嗯、
我有好几位啊朋友，比如说我们教会里面原来的一对夫妇啊，他们没想到夫妇俩都后来丈夫先有忧郁症，而且非常严重，到后来太太也有忧郁症了、
哦，
在这种情况下，在人看来这是雪上加霜啊，很难很难，但是他们就是靠着在基督里的信仰，靠着教会，他们能够慢慢走出来。忧郁症里面呢，有一种忧郁症就有一种所谓的自杀的一种，有一种自杀倾向。我的儿子啊，我的小儿子有个朋友，
哎，
他呢就有严重的忧郁症，但是他是很好的基督徒，他知道撒旦是要用这种病患的方法使他的生命被摧毁，
嗯，
所以他就非常警惕，他自动的要求住到医院去，而且他带着圣经，带着属灵的书籍，一方面请医生在他忧郁症上面做医疗上的药物的治理，另外他也认为他的忧郁症真正要得胜还是要靠着神的话语，所以呢，他是带着神的话语，其中他特别意识到魔鬼是要来诱惑他的，忧郁症中诱惑他让他去自杀的，但是他觉得不能让魔鬼的诡计得逞，所以他要紧紧地抓住神的话语，这使他的生命有了很大的长进。所以无论如何来讲呢，如果说是一个信耶稣的他就是得了忧郁症，我们是感到很悲叹的，是一个悲剧。但是呢，这样的人他到底是一个信了主但是他的生命还很幼弱，或者他的忧郁症太严重了，这个东西我们个人都不能做判断。我相信呢，最终的结果只有神知道，他最后这样的方法离开世界还是不是算得救，我们不敢贸然下这个结论。但是我们一定说，这种自杀不是神他自己心意中乐意见到的方式，
嗯，
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悲剧性的结果，
嗯，
这是可以肯定。但是他进了这个悲剧，这个人是不是算是得救，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的啊，我们要考量，我们不敢轻易的下结论，因为只有上帝他才知道、嗯、
通过这个自杀的这个问题呢，又延伸到另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安乐死的问题了。那现在我们加拿大这一边啊，已经开始这个合法化，那牧师啊，在这当中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来看待安乐死这个问题？
凯传，您刚提的问题呢，其实我曾经专门答过记者的采访啊，当时是加拿大高等法院于2015年2月6日作出裁决，判现有禁止医生辅助病人自杀的刑事法违宪，并给予国会1年期限修改法律。判决呢，它是并不是关乎病患不继续接受治疗而自然死亡的问题，而是让医生有一个合法的权利为病人注射致死的毒物，结束病人的生命，这就是所谓安乐死的这么一个要害。那么我在这里给予的回答是这么说，医生辅助自杀合法，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安乐死。对于安乐死的议题，尽管加国各教会对此不一定有一致的回应，但站在基督教以圣经为本的立场上，我们对加国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感到悲哀。基督教的信仰其实是神借着复印圣经向我们说的话，我们必须怀着敬畏的心来领受的。我们所做的不能以自己的意思代表上帝，这是基督徒要成为上帝儿女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也就是说，在这立场上面，我们基督徒只能听圣经告诉我们该如何行，而不是听任何最高法院或者人怎么说。
我不太明白最高法院当时他的判决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我没听明白。
最高法院就是判决原来加拿大的宪法上是不同意安乐死是违法的、违宪的事，所以要求加拿大议会用1年的时间重新修改刑法，让它变成合法。
就是说原来这个安乐死确实是不合法的，在加拿大的
绝对是，对，从来没有
法律上，但是现在是这些人要希望他们合法。
对，
那现在是合法了吗？
我想这个过程大概是完成了
啊，已经完成合法 了。那就是说现在就等于这个安乐死合法了。
我们理解的安乐死就是当病人对自己的病情感到彻底绝望，或临终极度衰竭，且个人感到非常痛苦的时候，请求医生的协助，使自己能够平静而无痛苦地离开人世。
对啊，
这就是他们的所谓的一个合法性的一个理据嘛。实在太痛苦了，你不能让他这么痛苦下去嘛。
对，就是说医生可以有权利帮你打个针让你死。
对对对对、嗯、但是我们要说的，无论我们的手法如何，这些都是需要医生采取一种主动的接受患者生命的行为。所以从大公教会所领受的以圣经为本的信仰来看，我们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坚决反对这样的安乐死。
嗯，
那么安乐死的另一个理据就是，这种死亡是病患为免受痛苦自己自愿的。
对啊，
最重要的合法性是来自于他的自愿。
对，
但是我们还是这么说，尽管如此，让医生主动的接受另一个人的生命，仍然违背了圣经的十诫中不可杀人的诫命。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神给的，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由此必须向上帝负责，也就是说生命的主权是在神的手中的，不是由人自行来处理的。
就是说这个人痛苦到一定程度，神自然会让他走，是这意思吗？
也是。而且还有一个，痛苦本身不是全然的负面价值，我们的生命中经历痛苦，包括主耶稣他经历痛苦，很多的痛苦的价值从世俗看起来都不必要，但在属灵的意义上面，痛苦有它的价值。
嗯，
况且如果上帝一定要把这痛苦加在他身上，倒是上帝的旨意，你人是抵挡不了的。但是我们也知道，现在其实呢，我们知道现在的医药非常发达，各种止痛的这种药物呢，它的效率是非常强大的。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呢，医生有很多方法，在病人他痛苦当中有各种的止痛的这种方式了，其实都是可以帮助病人减轻痛苦的。最重要的是，医生的职业它本身是单纯的，他是崇高的，他只是治病救人，他没有另外一项责任可以去帮助什么杀人。这对医生而言也就是犯了流人血的罪了，这是没办法，因为你还是做了一个杀人动作，也由此模糊了医生职业的神圣性和独特性嘛。即便人是犯了上帝诫命中的死罪，也需要通过严谨的程序和审定才能按照律法来处置的。没有人能或者以帝王或者领袖的身份去取消另外一个人的生命。我们最主要讲生命权，它是神圣的，生命权是公民天赋的权利，天赋的权利。所以持正统信仰的基督徒认为，当犯罪杀了人也是要以命抵命的，这是创世纪第九章六节的话。在此我在这里我强调是神赐给人生命的尊贵，此尊贵性在于神的掌管，任何人都无权接受自己的生命。所以从基督教信仰立场上是反对自杀的，自杀是个悲剧。人的真自由用于表达生命的尊严尊贵，而不是用于来毁灭生命的，是让人的自由去毁灭生命。所以尽管在现代人的当代文化认知中，圣经中神的吩咐是人不要听的，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教会，我们相信人的认知是有限的，且是带着罪性的，常常改变的，唯有上帝的话永不过时的，无可质疑的。所以信靠顺服是基督徒今生永世的福分。所以为着顺服的是神的缘故，我们作为基督徒，哪怕我们生命中我们遇到这种病痛，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来得胜的，不是逃避的。所以我们反对安乐死还有一个我当时要讲了，并不表示我们要不顾一切的强行维持病患的生命。假定病患已经浑身插满管子，只能靠着外部的设备来维生的话，我们也不说勉强的维持了。这种适可而止的治疗方式是不属于安乐死的，这是我们可以接受的，这叫自然停止，不要拼命维持，这叫适可而止，这种我们可以接受的。
就是说其实上帝造一个人，然后到他最后不能活着了，是有他一个自然的规律，
就
他该要去
离开
到那个离开世界的那一步。
对，
上帝是按照他的这个规律慢慢就是这样做了，但是我们人要大量的抢救，让他都其实已经快死了，还是要给
拼命的维持
打那个针，维持他，让他很痛苦。
对，
那个
这个我就认为不必要了。这种勉强的用很多人工的方法来维持，
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
也是不顺服上帝的这个在人的生命上的掌管的权柄嘛。
哎，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无论是你要加速他的死亡，或者你拼命不让他自然去死，所以两个极端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说反对安乐死是并不表示我们也一定要让人不要去死，不是这回事，对不对？
哎，
这是两回事。
就是说反对安乐死意思说我们
不
要
去主动的去给他注射毒物，使他死亡加速，
更坏啊。
对，这不是医生该做的事。
就是说好像变成了他成了一个杀人犯。
是啊，这个界限非常分明啊。因为我们最担心的是出现安乐死以后合法化的所谓的滑坡效应。大家知道有些病患或者一些年长者当对自己的康复绝望的时候啊，甚至连家人都感到无力回天的时候呢，可能因为现在法律许可嘛，你要就说，哎，那你干嘛不选择安乐死？那这时候就很大的压力了。那我不是怕死哦，那我就安乐死吧，对不对？有这个压力吧。还有人会觉得，哎呦，我这样子让家里的人拖累哦，不好意思，我早点死，对人民有贡献，对国家有贡献，那有这个压力了，你赶快做贡献吧。这个人很难抗拒的，所以人会受到无形的压力。最后当然你说啊，我是让你自愿选择，但是大家所谓自愿选择的形式下面有很多人其实还是不情愿不自愿的自己签上了名，明是他签的嘛，但是他心中实在不自愿。但是看看家人，
我们外人来判他的死刑啊，
就是，
就还不是神真的要拿走他的生命，是其实又归结到一个就是杀人的这样的一个范畴。那所以我们基督徒看安乐死的态度就是我们还是应该遵从圣经，这个生命是在神的手里，我们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夺取别人的生命的生存权利，不管他是不是他已经病入膏肓了，或者他无法忍受了，我们也没有权利来帮助他让他结束他自己的生命。
我曾像一朵白云在飘，追伴随着太阳。我曾像一缕青烟，绕陪着月亮。我吻过太阳，你这么暖，谁为你加热凉？我吻过月亮，你的皎洁是谁为你穿上？太初他创造，每一天他看顾，这是慈爱主恩典，是我稳妥的力量。不再追虚空，不再飘如云烟，我灵魂冒泡在大天上之上颂。我曾像一朵白云在飘，吹伴随着太阳。我曾像一缕青绕陪着月亮。我吻过太阳，你这么暖，谁为你加热凉？我吻过月亮，你的皎洁是谁为你穿上？太初他创造，每一天他看顾，这是慈爱之恩典，是我稳妥的力量。不再追虚空，不再飘如云烟，我灵魂冒泡在那天上之上颂。太初 床走，每一天他看过，这是慈爱准点，是我稳妥的力量，不再追虚空，不再飘如云烟，我灵魂到袍子。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